在这个基本的条目罗列了以后，具体来讲呢，对应于这个四圣谛，在道相智唯一的这个观察当中呢，这个会所通达呢，初圆极地有八。就是有八相，初圆极地八者，为大圣见道僧中现证无我之智，远离染浊，欲尘之欲，于彼不执着住，寂灭乐。后有爱相，如其次第，即极地之因向上，爱境界欲，爱不离他，乐后有爱之对峙。那么先说了。极地当中，这个阴相啊，阴相的部分呢，有两个，那么这个两个呢，就是在大乘见道的时候，这个证入圣意证的真实了，就是现证无我之智，就远离这个。境界的这个欲啦，还有呢，就是远离后有爱，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境界不住着这三个部分。那么具体这个词里面呢，对应来说呢，远离染着欲尘之欲，这个是一个，那么就是说呢，相续的境界，所有的这些境界呢，就会产生了念缚，随得起贪烦恼。那么这个就是欲尘了，就是我们讲五欲了，就是好的色声香味触，这个欲尘境界，那么升起了这个现象呢，随着这个境界呢有念缚，所以叫做欲，是欲尘之欲，对应来讲呢。起这个心呢，叫做欲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叫做欲尘，就好像那个尘埃呀、尘土啊，它这个落到上面，比如说落到桌子，那么越来越聚的多了一层灰呀，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在心里面呢，也产生这个呢，也障碍，引发烦恼。关联起来有这个影响，那么无余彼不执着住，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你有这个相应的境呢，对境的时候有起心呢，还有嘞，与相应的这个境起想，就好像这个人呢，他吃了一个东西啊，觉得很好吃。虽然现在他没有吃啊，但是他一想起来呀，他就觉得好，他就觉得想，有这个希望的心理，有一个嘞追逐的嘞力量。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住着的意思，就是这个嘞有贪想，前面的话呢有沉浸呢，有沉郁，就是现起和不现起的差异。那现起。 色声香味触的妙好，那就是欲成起来了。那如果是说他有这个修了智慧，能够观察到这个欲成因缘，欲成幻化，欲成不实，那么这个欲成就不为欲成，欲成尽呢就不为牵引，不生妨碍，那就是如理作意啊，如理思维啊。这个决定的力量呢来自于智慧。那么以德见道的菩萨，无我之智，就是无我慧了，有了。所以关键这些的时候呢，不随境转，那没有修啊，不了解了，众生颠倒都是随着境界转。所以有时候呢，发一个志向呢、啊，要远离某些某些事情呢、啊，那么这个相应的境界一来的时候，可能就倒掉了。就是这个观察的智慧啊没有升起，内心当中呢这个烦恼习性在，没有断除，随着外境而内起这个来烦恼，那么这个是第一类啊。所以这个第二类呢就是住着与彼不执着而住，就执着有些事情呢虽然不现前，但是呢千想万想的追啊，在想啊追这个事情呢、啊、有的甚至于这个是想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严重呢，这个烦恼的力量呢很大了，都不能够睡得着啊，那么这个就是执着欲成尽，有这个呢贪爱相应的烦恼生，那这个就属于不现起的部分。那么在这个见到正的真理有智慧的话呢，都是如理的思维，如理的观察，所以境界现的时候呢能够啊离染着，离成欲，那么这个与彼相应的事情呢，就是过去啊或者是未来啊，就不现起，他也不会去追逐，知道这些都是呢无意的，不可爱的，有真理观察吗？那么不随颠倒，不是说这个妄想颠倒随起了，没有啊就想有，有了就想多，多了呢又担忧啊又忧虑，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既灭乐后有爱下，那么这个就是后有爱的意思，这个欲爱有爱后有爱，后有爱呢就是追逐啊，后相续啦，或者是对于呢这个嘞，就像无想定一样的哦，取相应的无想为涅槃，认为这样呢就不再受这些嘞干扰了，不受这些扰乱了，得到啊清净，得到解脱了，这个是也这个嘞一种，那么还有外道里面包括以这个非非想定呢、啊、就觉得是这个常住啦，就觉得这个是嘞一切这个万念呐、啊、想呐、啊、都寂灭了。那么从这个空呢相应的道理思维，如果不是正入真实，真正通达，取得一种相似的寂灭寂静，这样呢就觉得说了安稳了，觉得到了真实了，这个也是一种呢相应的后有爱相。如果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一个面呢，后有爱呢就是相续爱的意思， 就好像这个人呐、啊，包括动物啊，它有繁衍呐、啊，觉得这个就是它的生命的一种这个延续，这个也是一类，都是同类的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种，那么如实观的话呢，通达了真实了，通达了真理了，这个生灭变化了，牵流如幻呢，没有这个时可得了，这个寂灭呢，止息呢，本身也是万动，本来寂灭了，自性涅槃嘛，那么我们不是有一个新的所取，一个寂灭可取证，以此为真呢，以此为一，这样的话呢，还是有取着，还是停留在这个只有的概念里面，与这个真实啦，与真理啦不相应，所以证的真实啊，证的真理呢，就是有这个智慧观，如理的抉择，不落入这些嘞错误当中、戏论当中，如其次第，就是对应其次第，即极地之因向上，就是在极地当中来说了。这个极地当中有四相吗？前面讲了基本的四相，因、极、生、缘。因的话呢，就是它能够为未来生死作因，如种，就像种子，你明年还想呢有蚕豆吃了，你今年呢就不要把种都吃掉了，你要留点种，那么明年的时候呢你就有的吃了，你到冬天的时候种下去，明天春天呢它全部长熟了，又可以吃了。那么这个生死相续呢，有烦恼有业了，那你的未来生死轮回啊又这个飘逆继续，不会这个来跨越得了，能够止息得了。所以这个就是如种意之因嘛。那么这个急的话就是说会着急未来苦的意思。会着急，会急聚。就好像这个地方它是这个低洼的地，你这个水一下下来的时候呢，它就聚啊，聚了很多水啊。那么这个生的话呢是相续的意思。就是生死相续。那么缘呢就是这个众缘承办的意思。什么众缘承办呢？烦恼业咯，这些众缘承办咯。固然从主要的这个集的本身内容上来讲呢，就是烦恼业这两样，这两这个呢两件事情。那么这个因向上刚刚讲了基本意思那样的，在这里这个道相之当中，那么菩萨见道啊，这个无分别智啦，所通达啦，于极地上应下有这些的这个嘞力量作用，就是前面断三种啦，爱境界欲，爱不离他，乐后有爱之对治，这里就讲的更具体了，就是三种对治。对治之一呢是境界欲，对治之二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不离贪，就是著着贪，执着的意思，著着的意思，那么这个乐后有爱，就是希望有后有啊，希望有后有啊，但我们一般的后有呢就是生命相续了，后有了，那么这个有的断灭取的人呢，他认为说啊，这个一灭永灭啦，什么事情都一了百了啦，那他也是一种呢追逐，还是有目的有方向，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没方向啦，没目的啦，他是目的之一，表面上好像他已经呢这个无所谓了，什么都不管了，可以把它抛掉了，那么实际上还是以他心里的这种呢认知这种概念为取着，也属于是后有爱的之一， 所以前面我还举了这个五想定嘛，五想定就是有一类外道取着无想，那么这个有想呢，你就有心思，就有烦恼。那如果这个想不起了，烦恼都不起了，就是那么简单的，这个去这个追逐啊，认为这个是一个结果。那么从因缘法身来讲呢，你真的能够做到无想吗？就是有定出于无想这一个定的状态也，它也只有一个阶段，并不能够一直如此，而只是你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构想，因为相应的力量呢，安稳住，保持了这么一个阶段，并不是真实的无想，还是有想，那么这个呢，也是后有爱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个相应的对治呢，就前面讲的啦。能够为于彼不执着而住啦，寂灭了后有爱相呢，能够停息这些后有爱的相，远离染着欲尘之欲，就是远离这个，那么这个就是三种事情的对治，又如是智，又如是智，就是这样的这个智慧呢，现证无贪着境，无嗔恚境，无愚痴境，即即向上贪嗔痴之对治。那么这个的话呢，在极地八相当中呢，属于这个呢极相，就是极起未来生死，被招聚未来的这个力量，那就是贪嗔痴了，就是三毒烦恼，三根本烦恼，这个贪呢就是有念缚性的，常照性的，嗔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嘞嗔恨与这个境界相违呀，有这个排斥抵抗，那这个就是嗔的状态。这个痴的状态呢，就是不明了事理，不能够真实的观察，这个就是痴的意思，有根本性的痴了，那就是我法执了。有现象界的痴啦，就是对于现象的不了解啦，不明白呀，那么从佛法里面讲呢，根本的这个就是先能够通达真实义，就是能够如实观察啦，知道我啦法啦所取所执着的这个呢是错的，是颠倒的，那么这个就离愚痴相，对治了的话呢，那就是三善法，没有对治呢就是三烦恼法，贪嗔痴烦恼，对治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个，所以这个呢，见到啊菩萨在这个道相智相共的这个智慧里面上来讲呢，是这个作用呢显示为啊现证无贪着境，无嗔恚境，无愚痴境，那么这里是以境来说的，那么这个境的话呢又跟分别有关系了，你有什么分别就有什么想，就有想的内容嘛，那么你这样想的内容呢它都不现，说明什么呢，你相应的这些想它也没有起，你没有起贪想呢，没有起嗔想呢，没有起痴想呢，那就没有贪的事呢，嗔的事呢，吃的是了，所以就离了贪嗔痴分别，离了贪嗔痴妄念，是智慧心行的显露，所以这个世界清净呢，在圣者心中呢一切都清净的，在这个凡夫心中呢，随着各种的烦恼，各种的计较取着，没事也想出事情来了，所以就在相应的事项上安立各种烦恼的状态， 成为烦恼的境界了，烦恼的事情呢，所以就是有贪净，有这个慧嗔净，有这个愚痴净，那么有对治的话呢，这个见到的智呢，无愚痴净，无这个嗔慧净，无这个贪着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几相上说，要如是智，现证无非理作意之烦恼境，即生向上执着常乐我净等之对治。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对应于这个应即生缘当中的生，这个生相的话呢，就是相续生死运，相续生命的意思。那你为什么要追这个生命呢？要相续这个生命呢？比如说这个人得了病了，或者遇到外伤了，这个身体啊越来越这个衰微，几乎难以维持下去，那么就强烈的这个想法被出来了，要保住这个小命啊，不能死。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这个一切的所依的中心呢，一切所依的基础了。如果这个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所以这个强烈的念头呢，它会起来。那么从这个圣者通达智慧、通达生死的事实的时候，那就不会有这个相应的曲折，知道生命啦、生死啦，因缘相待，变化这个呢不停，在我们所谓的生的时候，其实就是生生死死，变化不已，并不是说这一个阶段的生命呢死掉了才算是这个终结，那其实没有终结了。你真正能够跨越的这个现象，能够如实的洞察呢，还达不到，那就是相续生死了。那么这里来讲呢，就是说了，能够生相上对治这个常乐我净的执着，生命你为什么喜欢呢？为什么要追着呢？那你就在这个建立上来讲呢，觉得这个生命呢，它是常乐我净的，它是这个美好的，它是可乐的，它是永恒的，它是这个独立的，不以这个外面的事物呢为一的，所以这个外在的事物啊变化了很多了，但是你觉得自己啊始终是自己，这个自我啊始终是一个呢这个独立的一个存在，没有这个呢真实的如实的观察到这个五蕴身啊，这个生命的事实，生命的本身，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错觉，这样的停留，这样的这个执取，所以这个执取的力量呢就固化了，所以跟这个因缘变化的事实跟这个相对峙的，讲到是不净啊，讲到苦啊，讲到无常啊，讲到无我啦，这个事实啦，没有观察到，所以才会有这个曲。那么这个一大乘观呢是无自性观，是空性观，以般若慧啊、空慧啊来观察一切了，凡所有相呢就是虚妄呢，这个我相呢也不可得啦，常相、乐相、净相也不可得啦，哪有真实可得嘞？那么这样的这个如实观察呢，就是对治常乐我净，不以这个心轮为一，所以如是智呢，就是无非理作意之烦恼境。我们所有烦恼都是从这个升起相续的生命观发展出来的，你不以这个为一的，那么这个基础就没有了，根据地就消失了，依托的根源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如实观了，是离了这个呢错乱的认知，错乱的这个呢思维，是如理作意，如理观察， 那么如理作意，如理观察了智慧境界，这个呈现呢，非烦恼作意之境界，非烦恼作意之相，那么这个是身相，又如是智，现证自在，现证无自在有情相，即缘相上，执着自在有情之对治，这里就是又是一组了，那就是讲极地当中的第四相身相，缘相，缘相呢就是众缘承办的意思嘛，就像这个种子生芽一样的，它要这个水分、阳光、泥土啊、种子啊，那才会发芽啦。那我们这个生死相续呢，它也有烦恼、有业啦，这个念头引发啦，才被串联起来，然后就转世投胎，有了这一个生命的开始。那如果是说他在这个生命里头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如实正观呢，那就是不续生死了，不起这个嘞未来这个嘞艺术果报，不招这个艺术果报，清净自在。那么这里就是第四项的这个嘞对应的智慧观呢、功德啦，这个嘞阐述。那么就是说一者是对治啦，一者是呢智慧。这个对治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缘向上，执着自在有情。自在有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相的具体的一个执着。我们这个生命呢有自在性。比如说我可以说话啦，我可以走路啊，我想去哪里呢就去哪里啦。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自在性吗？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这些都是因缘法。比如说今天你要想去哪个地方，那个路呢坏掉了不通，你去得了啊？去不了。但是呢你把这些忽略，选择性的来对待来观察，然后就在这个上面构想形成了你的执着执取，认为这个生命呢友情呢是有自在性，其实没有自在性，它只是因缘的呈现，在经典里面呢论点里面呢对于这个自我的批判的时候就是有讨论了，就是我相呢，什么叫做我相呢？从它具体的这个思维的内容上来讲，可以分别了是三个部分，就是永恒性、独立性、这个主宰性。主宰性呢就是自在性呢，就是有决定性。独立性呢就是它跟其他的这个事物啊可以对立起来，孤立的对待。那么这个永恒性呢就觉得是这个自我呢它是永恒的，它是常在的不变化的，所以就是永恒性，所以是永恒一体和自在。那么这里生相呢这个地方对峙呢主要是从这个自在性上来讲的，这个友情的自在相呢、自在想呢是一个颠倒想。那么一如实智，现证无自在有情相。这有情呢我人众生受得了，这个生命呢是阴阳相对的一个类呈现。刹那不住，你说怎么自在呢？刹那刹那变化，刹那刹那变化，没有一真实可得，哪有自在呀？这个无自在有情相，不举不着，那么是这个类第四个相，就是因即生缘呢、缘的第四个相。那么这个加起来就是缘相一个相， 真相一个相，这个吉相三个相，阴相三个相，所以吉地有八相。就是这个是智慧升起的时候了，这个道相之所通的在吉地上的部分。那么这个道地下呢有七，具体来讲又是怎么样呢？第二，原道地有七者，于无量有情开启解脱道之道相智。开启之理不需生死，开启之理须不系生死涅槃，二边之道相智，此二是道相。那么这个道地的七相呢，道地的基本相呢，就是道如行出这样的几个这样的四个基本相。道的话有通往的意思啊，就是能够从这个生死此岸呢，经过修道通往到涅槃那里去。这个如呢还有叫理，就是说契真理，契真实，就是符合于真理，符合于真实的意思，那就是如理啊，如实啦。那么就是第二项。那么道理行，行呢就是说去行的意思，通的话前面是从此到彼啊，这个呢通说，那么这个行的话呢就是去向，就是去于涅槃的这个方向。出的话呢就是出生死，出了生死淤泥，修道啊，经过这个实践呢，你就能够脱离生死苦海，从这个三界里面呢超越出来，是出三界，出生死。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义，道地当中的基本义。那么于这个大乘当中，这个由此生死通向涅槃这个道相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呢，这里讲这个呢有二项。一项的话呢就是说了能够对于无量的友情呢开启解脱道，是菩萨呢这个智慧广大，依这个般若慧啊，通达真实啦，通达无我所啦，离这个细论分别啦，能够为广为这个有情开启解脱，那么大乘的智慧啊无所得为三巧，那么以这个广大菩提心愿为发起，愿和行呢是相应，所以证入的这个呢空啊这个智慧呢去向广大境，就是生也广大，所以不是说证的无我我所啦，断了三界烦恼啊，证的解脱啦就可以啦，证的涅槃就可以啦。菩萨呢能够通达这个实相，离一切细论，不取着了诸幻象诸万象，能够这个起这个六度啊诸行呢、啊、不离智慧，行无所行，入这个毕竟空呢、啊、自然度众生呢、啊、做种种行种种事情而不取着。所以菩萨呢在这个道地上呢与无缘有情呢 开启解脱道。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开启之理。你这个要开启广大道啊，怎么开启啦？这个又是相应的理啦。那么就是须不惜生死涅槃二边之道下智。所以菩萨之智啊，见道啊，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前面在讲一切智的时候讲有方便和无方便嘛，有方便呢就是临近，没有方便呢就是遥远。那么有方便呢，什么方便呢？在摄持其心的时候是大悲为方便。那么到证入真实的时候是无所得为方便。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生死不可得了，涅槃不可得。证入无分别智啊，离这个生死的幻化，离这个戏论的这个取着，离这个涅槃的实有执取，证入涅槃的无涅槃可得。所以理须不系生死涅槃二边，正才能够通达大乘呢，通达这个真实啦。那么这个是道相智，这个见道的时候于道地的道相的两相。那么理相呢，那这里也有两相，了知法界无理坏之道相智，这个是一个。了知之理须现证无取着声闻独觉道，永离戏论之道相智。就是好像这对应前面一样的，都是一组一组的。那么这里在气真理的气这个如是理的时候，那么从这个这个道相智这个气理的部分，理相的部分呢，能够了知无理坏之道相智，就是法界啦，无理坏。那我们从这个颠倒啊，能够超越契入真实啊，离于戏论呐，那么从如实观呐，离这个有分别思维相呐，真正证入呢，这个世间戏论呐，一切呢枉然呐，这个就好像这个经典里面比喻的这个空花一样的，那么眼目有病见空中花，那么眼目无病呢，空中花都卸掉了，没有了，那么你认为花灭了，这个也还是一个颠倒。真实来讲呢，花本不生，眼目好的时候花亦不灭，因为它从来没有生。原来的生，原来的这个灭，是建立在你这个眼睛有病，所以它就有生，眼睛好了就有灭。从事实上来讲呢，它不存在这个生灭啦，就是我们凡夫众生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证真实之前，这个世间相枉然呢，世间相一切啦，并不如我们这个颠倒众生所执着的那样的世界，这个不变呐，世界有一个实在呀，自身呐，生命呢有一个主体，有一个实在呀，都没有一个实在的，所以《法华经》里面讲呢，这个世间相常住，就是通达法界性，就是我们世间呢，本来一切啦都清净啦，都是现成的啦，但是你的这个烦恼想，你的这个智慧想，没有升起来，智慧心没有升起来，随着颠倒建立各种各样的固化性的取着认知，那么在这里上来讲呢，这个气真实啦，无离坏，这个了知法界无离坏，就是无离坏，无离无坏啊，我们本来是要离于戏论嘛，这个去除啊坏呀，这个颠倒嘛，取向于真实了。那么究竟通达的时候呢，离无可离啊，坏无可坏， 就是与这个无分别智呢相应的。那么这个功德呈现，从理上来讲呢，就像前面你能够开启啊，与无量有情开启这个解脱道，那这个是大解脱，究竟解脱，究竟的解脱成佛了，声闻解脱、缘觉解脱呢还不究竟，那么相应的智慧呢，还这个有这个局限，那么这个如相或者说理相呢，那么在证入的时候呢，是无离坏呀，那么依什么理呢？了知之理，须现证，无取着声闻独觉，永断细论直到相知。这是声闻独觉了，就是有分别建立，建立生死，建立涅槃。所以呢，断了生死了，证了涅槃了；断了细论呢，见了真实了。那么究竟通达呢？无离无坏吗？无有这个细论可灭了？无论无有这个细论可断呢？那么本来如是啊，那么这个是证入呢，无分别智了，升起这个呢，甚深智慧的契入，甚深智慧的观察，离能取，离所取，离爱取。能取所取是一组嘛，是相对的嘛，有能取就有所取，现起了所取的境呢，就有能取的心。那么离这个爱取分别，那就是与这个智慧相应呢，不落入这个这个分别颠倒啊，这个细论颠倒当中呢，所以这个理呢，须这个无取着，无取着。那么此二是理相，那么这两个呢就是理相呢，不分别实有之道相智，此须现证无量法性之道相智，此二是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道如行处里面，行呢就是去形去相的意思，修道啊，能够为这个精进以后啊，就越来越呢能够烦恼啊这个薄少，能够为对治，这个心里面呢智慧啊呈现，最后呢究竟得到啊决定了见到了，然后随着这个无漏的智慧啊，把三界相应烦恼断尽，真的涅槃，这个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所作一半呢不说后有啊，声闻里面来讲呢，那这个已经呢非常的庆慰了，得到了这个人生呢，遇到佛法了，经过这个观修以后啊，把问题解决了，心里面不苦了，烦恼没有了，大事已办了，所有的事情呢都已经了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去行了，去向到涅槃的意思，能够得清净了，苦啊停了，熄灭了，离苦得乐，解决问题。那么这里从这个去行上大乘的无分别智上说呢，就是不分别这个实有之道相智，这不分别实有，为什么不分别实有啊？因为世间一切呢本来寂静呢，这个相对事相呢，这个风然呈现呢，生然万象呢，都不是这个有这个类本质的，找不到丝毫本质，一点本质都找不到，那么这个就是由这个道理啊，如实观呢、啊，最后应气了，去向了，去向了，你就达到了。那没有达到之前呢，是先了解这个大概的道理，然后呢，进一步啊，具体的去思考，思考懂了以后，清楚了以后呢，再去观察修，那么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就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细微， 最后到这个的极致以后，那么就是跟事实相应，跟道理相契，就是相合的意思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道无分别智。那么这个与这个实相呢，这个相应呢，不起分不起万分别了，离了这个细论了，那么这个所现的心，所现的这个相呢，都是真实相，不是细论相，所以不分别实有，不分别实有啊，这样的话，气真如了，气如如了，那么去大乘呢，去现大乘呢，能够去现大乘的，无住涅槃呢，究竟涅槃，没有这样的慧呢，到不了，如果一生闻的这个取证呢，取着啦，那么是以寂灭，以空为取证，那么这里呢，不分别实有，那么此须现证无限量法性之道相智，那么现证无限量法性，无限量法性就是能够变一切法，变一切事相，就是真理的话呢是普遍的，没有范围的局限，没有选择性的这个呢界定，就是一切事项，一切这个事情，此世界彼世界，此人彼人，此物彼物，都是这个样子的，都不会违约，都是符合的，不会违背的，这个才是真理，这个才是究竟的法性，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要先呢，这个此须现证呢，那就是要证的这样的这个无限法性之相，无限法性之相，那么无限法性之相，直接从显示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不分别实相，不分别实有，就是不分别实有，那么这两个。此二是形象，这两个是形象，这两个是形象。无实自爱之道自相，即是初相，那么前面讲了这个形象以后，就是第四相了，道相智的四相就是初相。从基本义里面来讲呢，前面我说过了，就是出生死，已经去向涅槃了，证入涅槃了，出生死，出三界，那么这里呢，就是无实自爱之道之相，这个道，道相之相呢，道相道之相呢，就是无实自爱，就没有实有。这个的阻碍，我们有实有取，那么就有分别，就有能所取，有能所取呢，就没有能够如实通达法性，所以在这个相上呢，产生取着法，产生这个万分别了，那么你的这个取舍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差别建立，落入差别建立的曲折之中，那你怎么能够通达真理了？那自然呢，就不是这个无智爱之相了，它就是有颠倒细论呢，有智爱之相，智就是停滞的意思嘛，爱呢就是障碍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心里面呢是最大的妨碍，我们讲说这种事情妨碍，那种事情妨碍，真正最大的妨碍是什么？你心里的妨碍，有智慧了，通达了，就不这个嘞，产生智爱，这个就是初相，有没有初相呢？就是菩萨道相智初相的时候，就是证入了实相呢，通达一切事理，通达究竟法性。这个心呢、自在无碍， 这个就是第四个相啊。那么这个道理行出了，出呢就一相了，所以加上前面的道理行各两相，一共六相，那么结合这个出相呢，就一相的话呢，就七个相，所以这个道地相有四相，就是道地下了有四相呢，这个就是道地。那么另外两个地，那就是苦地和灭地，那么这个苦地当中呢，这里说呢有五相，苦地说的比较简单了。第三缘苦地有五者，为五取运刹那坏故，是无常相，行苦性故是苦相，远离一体之作者故是空相，无不特切罗之我性故是无我相，实体空故是无相相。那么这个苦地呢，五相结合基本的四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无相，在道相之相当中，这个无分别智啊证得真实了。这个苦地有这五相，具体的再略作解释一下，这个不难了，这个比较容易了。为无取运刹那坏故，是无常相，这个无常相呢就是说了色受想行识了五蕴呢，刹那刹那这个呢生灭变化牵留不住，所以是刹那坏呀，这个是无常相的显现呢，无常相的呈现，这是第一个。这个第二个呢，苦相呢就是说行苦性为苦相，这个行就是跟前面呢有关联，行的意思呢就是变化牵流不住，就像这个流水呀，它这个河有的话呢它就一直在流淌，那要不流淌呢，这个河水呢就说明上面啊没有水了呀，源头断了它就不流了，河呢就干涸掉，最后就成了一个河床呢露出来，成了一个水道和河谷啊，它就不会有河了。那之所以有河呢，它上面源头这个接入的溪流一直往里面注了这个水，它是流动不停的，牵流不住的。那么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了刹那刹那变化嘛，就是无常嘛，那么这个刹那刹那变化呢就牵流不住，没得这个呢安住，没得一个停稳，那么这个世间角度上来讲呢，又是求平稳啦，求安住啦，求安定啦，求稳定啦，都有这些求吗？那么从心理上来讲呢，众生啊凡夫的这个戏论颠倒啊，没有真实的跟事实相应，跟这个无常变化呢观察相对，所以呢产生有的概念，产生常的概念，心里面呢求稳定性，求保持性，都是不符合于这个行的事实，不符合于这个牵流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呢逼迫性，就好像一个人呢他不想走，他就想在这个地方停留的，但是呢有外在的力量，外在的因缘非得要他走，今天不走明天再走，明天不走后天也走，那可想而知他心里面呢都是不相顺的， 不愉快的，很难过，这要走要走啊，不能不动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逼迫性，所以我们讲有压力吗？你有压力就是因为跟你所取的东西、所设定的目的啊、想法啦相阻碍，不符合，你就有压力。那你没有这个设定呢，你没有这个取着了，它形不形成这个压力啊？不形成。你知道这个只是暂时性的一个事情，未来会变化，现在呢在变化，过去呢已变化，它都是在这个变化流里面，那么这里说这个苦心呢，就是指的嘞，在颠倒意识这个当中，不如实观察到坏灭牵流，有住有着，所以呢就对立起来了，所以就有逼迫性呢、苦欢性呢，无常故苦嘛，所以是行苦性是最深的苦，比什么苦都苦，就是这个表现的比较猛一点的呢，就是跟他心理上的认知上的对立强烈的部分，那么他想都没有去想的东西呢，就是说最基础的部分呢，事实上都是变化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出现各种他所感知的所认定的那些苦呢，就是发展来的变化来的，然后呢明显化以后形成了这些问题。那么从事实上来讲，不管是苦还是不苦，这是我们世俗一般的定义啊。那么从佛法里面上来讲呢，都受于苦，称为行苦性故苦，这个就是苦相，这个苦的深度啊，所以南传有一个禅师，他就是叫人修这个受的感觉嘛，来这个了解来认识佛教里面佛法里面说的苦嘛，那么这个去访问他的人呢，他说这个怎么会觉得说苦啊，他说好啊，你现在你就在那里一直都不动，结果呢他一直不动呢，时间越久就越难受了，就是说身体啊越来越不适应了嘛，那么你的牵流变化的受啊，你感觉上自己的不动啊，他就有抗拒的力量呢明显的显示出来，那么这个是行苦性。远离一体之作者是空相，那么就无常相、苦相、空相呢，空相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体之作者有没有这个一体之作者，那么作者呢就是有相对应的吗，就有受者，有作者有受者，那么这个作者呢是异于受者的意思，所以才是一体啊。那比如说这个人挑柴呀、搬水呀，这个人挖这个什么东西啊，那么他这个挖的时候呢，相应的那个东西啊就慢慢的在这个土壤里面呢被刨开来了，所以他就有这个作用呢。那么他搬这个柴呢，本来是在东边呢，他往西边搬到过去了，那这个就有搬动了、移动了，你就看到了一个结果了，一个效果，东西从东边移到西边去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好像主体的意思，好像作者的意思，那么有没有这个分别于这个事项存在的所谓的主体呢，有没有，事实上来讲呢，这个所谓的作者呢，一体之作者呢，他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因缘的变化性，他每走一步他实质上本身就每变化一步，如果是按严格的我们现在讲这个完整的去测量的角度上来讲，定义说几斤几两就是某个人的话，那他有一点点变化就不是那个人了，那么前面后面他肯定有变化了，比如说出点汗啦，掉了一点什么东西啦，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刻意出来的主体呢，没有，这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是 一体之空啊，一体我之作者呢，不可得，远离一体我之作者，这个是空相，不是说我们否定现象呢，离开现象另外有一个取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针对于颠倒戏论当中的那种著着想，那种执着念，固化的认知呢，认为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我体的意思，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是你的身体啊，但你吃的东西进去，你吃之前你又不叫那个吃的东西就是你了，那吃到你肚子里面你就是你了，等一下你这个又排泄了，你也不会觉得把自己丢走了一点点呢，那么完整的去观察的时候就会剥离开来，原来这些相似的认知，由这些相似的认知固化以后，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存在，自我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感觉呢，它不真实的，它不符合于这个事实的。就像这个人呢，生下来的时候一点点啊，给他这个喂奶呀，慢慢喂饭呐，越长越大，长了很大的一个个子。那么又老了以后呢，又慢慢缩到一点点，一火化了一把灰，所以到底哪个是我呢？所以这个无一体作者，之相呢，这个空相，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生灭五蕴呢，如实去观察的话呢，这个我之所依而不可得，这个你从哪里去建立呢？那空相。那么这个无补特揭罗之我，这个之我性，是无我相。就佛法里面讲补特揭罗呢，又称为有情，就是有感觉有认知的生命的意思。那么这个有感觉有认知的有情当中，有没有一个我这样的这个事实呢？有没有这样一个我的存在呢？前面是讲所依了，那么这个所依就是能依啊，这个能依的这个根据有没有这个建立得了呢？同样建立不了，就是补特揭罗无我性，这有情呢，身心组合，在这个生死相续的轮回里面，它一直都没有停留过，动态的变化当中，呈现了一系列一连贯的一些现象。所以你要找这个中心的依据，要找这个自我的特性来定义呢，找不到的。所以是无我相，无我性，这个是第四相。那么这个实体空故是无相相，实体空呢，就包括无常啊、行苦啊、空啊、无我啦，一切。从无自性，从究竟意义上观察来讲呢，都是相待因缘生灭，相待现象显示，没有这个本质，没有这个本体。但我们世间颠倒的角度呢，就很习惯性的要找本体，要找本质，找根源，认为这个是一切展开的一个基础。那么从道理如实观来讲呢，佛法通达真理了，通达真实来讲，没有本质，没有一个依据，只是结合这个事项呢，展开这个剖析啊、观察了，因缘呈现呢，生灭幻化，事实上呢，找不到丝毫的本质，存在，这个实质的这个体性呢，不可得，所以这个第五项呢。实体空呢，就是无相相，那么这个是苦地的五相，前面相呢就结合四相呢，差别相的某一分呢来说了，那么到最后呢，这个依真理了，依这个空相呢，究竟上来讲的，那么就是无相相，一切相无相呢，无相相。那么这个是苦地，苦地五相。 地是圆灭地，有十六者。那么这里十六者呢，讲的就是十六空，十六空相，就十六者，所以这个受空啊，是佛法里面呢讲的最多的了，那么根本性来讲呢，就是光啊，这个一切现象啊，事理啦，因缘生灭啦，因缘相待呀，如幻如化，没有这个嘞，实体，没有这个本质，自性空，那么具体来讲呢，这个十六空呢，就是结合观察对象，以空，以无所得的智慧来这个嘞，洞察，来这个观察，为离灭烦恼，为离烦恼之灭，有内空、外空、内外空三相，那么这里说离烦恼之灭啦，那就指的是这个嘞灭地的第一相灭相，基本义里面呢，这个灭地也是四相，灭相、净相、妙相、离相，灭的话就是灭烦恼嘛，这个五蕴灭嘛，生死灭了，这个净呢就是烦恼息啦，扰乱呢不起啦，那就是净相了，那么这个妙相呢就是过患呢、重患呢，不为乱的话呢，就是安隐了，属于是一个安稳啊、清凉之地，所以说妙相呢，这个离相呢，就是离了生死了，离了重患了，离了种种过患了，就称为离相，灭尽妙离了，就是相呢。这个第一个呢，灭相呢，这个灭生死了，灭这个五蕴呢。那么就是灭这个烦恼了，烦恼这个嘞不起啊，那么这里说的就是结合了三空来说的，离烦恼的灭嘞，内空、外空、内外空，这个内空呢就是指我们六根了，我们内六根，跟内六根呢是因缘生的，如幻如化的，内六根那不可得，这个六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意唯一能够发起六识了，能够取着呢外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外境，所以称为根，这个根呢它有这个来升起发起作用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情众生呢，认识啊，感受事物啦，那么就是由这个六根来唯一来发起的，就像这个植物长的，它有根呢，根就吸收养分，它就长了，长得旺盛呢。那我们这个有情的活动呢，就留六根呢取精，取这些事情，然后产生想法，产生认识。那么取着世间的想呢，就是颠倒越来越多了，取着这个佛法的想呢，那就是离这些戏论，转向这个真实，慢慢的展开观察以后，智慧开始升起了，跟事实呢开始相应，这样的话呢就离戏论了，那么也是不离于这个根。那么这里讲这个内空呢，就是依这个无自性空啊，来了解来观察这个五根，这个五根呢因缘心，那么前面讲的这个发起时取着境，它是因缘心呢，如果是离了这些境界，这个根啊它起不起作用呢？不起作用呢，那么它这个起作用的话，那么也有相应的取着了，这些想的都不取着，就不升起，有这些相应的取着了，这些想的就升起，那么这个参与了，它也是彼此相依， 光临了以后有这个根的作用，有这个根的这个呢呈现。所以根呢是不实的。根呢是没有这个真实有啊本质存在的。那么这个就是内空的观察。就是经过这个这个道理结合起来呀、以这个根的现象呢来思维观察。那么越思维啊越观察呢无根可得。无根可得。根亦不决定，根也不决定。那么就像我们有时候视而不见呢、充耳不闻呢、那怎么样呢，你打妄想去了，眼前的境界啊看不到，别人说了什么你也没听到，不是视而不见呢、充耳不闻呢、那他这个耳根在哪里呢，眼根在哪里呢，所以他是结合相对应的现象，相应的这个心理活动呢、取着呢、借用呢，所以有根之用，有根之发，才会显起来，才会发起来。待于众缘，就是众缘所现。根无实有，根无本质。那么这个是内空。外空呢？外空就是观外境，就是色声香味受法的外境。这些外境呢，比如说色。一个苹果树，一个梨子树，这个是一个境嘛，色境嘛。那么这个树是不是真实有呢？那么比如说原先它是个种子，你看不到这个树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树好好的长在那里，突然发了火灾，全把它烧没了，你也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树呢，它从小又可以长到大了，长到一定程度了，它不结果了，因为经过一定的年岁，它老掉了。你就是不去锯它，它也活不久了，老树了嘛。太年岁的年龄限制了，你要再长寿命的树，那地球都有毁灭，你的树还能够一直保持了。所以外在物象呢也因缘呈现的，它是聚合好像那么一个样子啊，堆在那里一堆的是这个呈现。那么事实上来讲呢，它是顿生顿灭，刹那变化，没有停留，不然的话长不大了，不然它不会萎缩了。开花结果都在变化了，所以哪有一个树的实有呢？这个当然是举个例子，观色不可得，然后呢，观这个呢，声香味触法不可得，那么这个是外空，这个内外空呢，就是观我们呢六根六境结合起来观察，这个根。净都是呢因缘如画，虚伪不实的，像这个金光明经里面呢有一品叫空品呢，这个空品当中揭示的时候就说了，无量于经呢以广说空，是故此中略解说，就这个里面就解说了，然后就说我们众生呢六根六尘呢，这个四大啦，二上二下啦，这个水火呢，这个火风火二性的是轻呢、啊、水地二性的是重呢、啊、所以它有上有下变化了，那就形成种种的这个六根镜像的这个曲着了，就像空谷回声一样的，空谷回响一样的，没有真实，没有可得，暂时在这个时间点有这样的呈现，那么这个随着进一步展开的时候，又另外的这个现起，另外这个来展开，哪里有真实呢？所以内空外空呢，内外空就是观内外境就是外跟内境呢不可得，因缘相就是这个内外空，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烦恼起啊，说展现之事啊，展现之下呢，那么随这个空的观察呢，通达真实呢，不随取着了，烦恼而不起啊，烦恼灭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道地当中灭相的观察。那么第二个呢是镜像，镜像的话呢就是烦恼扰乱呢。这个呢不生呢、啊、不起呀、前面是 这个灭这个烦恼啊，灭这个生死运的曲折了。那么这个镜下的话呢，一共有八下。那么就是这个镜像当中有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上空，八个。那么这里也解说一点点啊，就是这个八个这个空相。这个第一个呢就叫做空空。这为什么还要立一个空空呢？就是我们这个内空外空啊，内外空啊都空啊。那么有的呢他不完整的这个了解，就以为空呢是对应于我们其他事物的一个存在，把一切相呢都这个扫掉了，一切相呢都不取了，那么就证到一个空里面去了。有一个空的可得了，那么这个有一个空可得就等于是成立了，空是一种存在。那么佛法里面讲的空呢，它不是一种存在，不是一种呢对立于现象的另外有建立，不是的。这个空啊就是洞察现象，把原来不符合事实的实有，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曲折了消除，直接来对应到事实。因为事实本来就是因缘幻化的那不实了，所以空不是一种存在呀，空不是离开现象的另外一种呢建立啊，没有这么一种建立。所以说这个空呢是对应于有不得已的一个概念呢引导，我们要依这个概念的因子见月，而不是说不看月亮看着这个手指，这个就看不到月亮了，手指它不是月亮呢。所以说空呢你要如实观空，而不是心里面想空，坐在一种空的一个认知当中呢，境界当中，那么这个跟你的生死现象跟烦恼的这个种种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这里呢这个空空呢就是要对空本身来抉择，不堕入空的存在性的这个执着当中。这个并空一空呢，空一不可得了。之所以说空呢，就相对于我们这个戏论呢取着了有啊就说空了，引导你认识这个事实了，离这个妄想性呢就是这样而已。不是说离了这个妄想性以后又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了，他觉得他空掉了，他觉得他空掉了就还没有空，因为他有个空的概念，他有个空了的感觉，这个他空不了。那么他还原到回归到这个现象，回归到事实的时候，他就对立起来了，空不了了。这些事情呢都有这个在心中里面呢这个起了这个风波了，扰乱了。那这个空呢是隔害的，是不通的。所以并空一空，空一不得，就是假借名义让我们了解因缘法，了解如幻变化的生命现象呢，外在宇宙的这个事实，跟这个事实呢相符合相对应，这个呢去掉原来在这个些上面所产生的误会，所产生的一个颠倒，那么就是这个空呢的一个假名呢，一个这个指引。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它就是一个引过度的合一样的，那有相应的用。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讲，空有没有这个真实可得呢？空也没有真实可得，空也是这个无体性的、无自性的，那么方便呢了解，方便引导，如果以此为一了， 再执着是这个石油呢，又是一个错误。本来是要除掉你的错误，这个错误没有除掉了，你的新的错误又要犯出来了。所以如实了解了以后呢，那就不落入这个嘞取着当中。所以观空亦不可得，并空亦空，这个就是空空了。界限当中，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叫做大空。大空呢，是从这个十方世间呢，偏向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空，来观察这个道理，这个转向于实相的这个类气入，那么就是说这个空间呐、东西南北呀、四维上下啦这些啦分布啊，是我们在相应的定位点上、定位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来讲呢，这个虚空啊、空间呐、等等一切啦，也没有真实可得，也是随我们认识意境去取着的时候，把它看得大，把它看得小，把它看得宽，把它看得狭，其实划分出来的宽狭、大小、高矮等等，都是相待的显示，相待的因缘呈现，我们建立出来这个呢取着。如果回归到事实，与这个空相应呢，智慧这个类契入了，那么就是世间的十方的分布都是无有本质性的。你说什么叫宽呢？什么叫狭了？就比如说你说这个很狭吧，但是对比方一个更细的东西的时候就很宽了。那你说很宽呢，对比方一个更巨大的物体的时候，这个一点都不宽了。那么其实它是这个有限的范围去划分呢建立的这个类坐标，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论到实处啦，归到这个本身啦，它只是假借参照，没有真实。所以是大空，就是观世间分布啊、方位啊，也没有真实，也不能成立有一个嘞本质性的空，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了。第三个就是圣意空。圣意空的话呢，先了解圣意。圣意是对于世俗地，对于世俗意来讲的，就我们世俗意呢，就是凡夫的认识，凡夫的这个呢取着了范围，这个随着生死流转呢，建立自我了，建立取着分别，随这些取着分别妄想呢，贪嗔痴烦恼，这个纠结苦扰，种种事情的这个的这个形成，那么这个就是凡夫界了，凡夫界了。凡夫界认为是真的，就是世俗地嘛，凡夫界的这个有漏世间呢，就称为世俗了嘛。那么圣意的话呢，就是圣者证了真理，证了真实了，离了这个呢可坏可变的这个世俗这个世间，那就超越了出世间，不是说到别的地方去，而是把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是这个凡夫啊，颠倒错乱的这个认识了、取着了，打破了、破除了，就是这个事实上它从来就不存在的，从来就没有的。那么转入到真实的时候，那圣者所见的是圣意地啊，那么随这个圣意地所显呢，那就是圣意，那么圣意呢？有的他就要取着圣意为有，取着圣意为存在。其实圣意之所以为圣意呢，就是离取着， 离存在，离这个实有性。那你认为一个生就是一个更殊胜的一个存在性呢，本体性来做依据呢，那又回归到凡夫的认识里面去了，颠倒的这个曲折里面去了，那么这个呢不符合，由这个呢引导啊，正确的这个观察呢，知道圣意呢在我们凡夫的言教部分名字为圣意，相应的一个建立，只是引导我们呢要趋向于真实的时候，把这个细论的部分呢予以揭示，错误呢予以呈现，就此而已。所以圣意呢是不是一个本质呢，是不是导向于就是要去这个嘞接入的一个本体性对立性的一个存在呢，不是的。只是纠错除错。什么叫对呢？你认为有一个存在性的对，那就是头上安头了。所以圣意空呢要如实观，不取着圣意。观圣意也不可得。那么这个就是圣意空，就是无实相可得了，实相一空啊，就是方便假名呢，这是第三项。第四项呢又是有为空，有为空，有为空，有为就是有造作了，为就是造作了，有造作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灭，有造作的东西都是生灭的，所以什么造人啊，造世界了，那造它就是变化的，它变化的就是无常的，这个能造的所造的都是无常的，没有永恒的，怎么一个永恒的造出来一个不永恒的呢？那就不合理了嘛，肯定是一个永恒的就要造出一个永恒的，既然是永恒的就不用造了，事实就是如此了。所以这个有为空呢就是指啊因缘法相，因缘法生灭变化，这个如幻如化呢不可得，这有为空，有为空。所以金刚经里面后面这个六如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观有为法就好了，观到这个有为法的是事实啦，像梦幻泡影啦，像电光石火啦，这个刹那变化，因缘不死，那你就不会执着我人众生了，不会执着世间的取着世间的现象呢，有本质，有真实了，没有本质没有真实，这是有为空。那无为空呢，就是于涅槃呢不取，就是无为啊，就是离生灭了，离细论了。从相对的一个参照上来讲呢，就是要从生死流转呢有为啊，见了真理以后呢，断除细论，断除这个烦恼颠倒啦，取得涅槃嘛，寂静无为呀，生灭灭已啊，寂灭现前嘛，那么这个寂灭这个无为法，它是通达了真理，驱除了这个细论取着，并不是说寂灭无为是一个永恒，寂灭无为是一个存在，所以如实通达的时候呢，那么恰恰就显示了无为的不死，无为不可得，就是有为如幻嘛，通达真理的，通达真实呢，无为不著作了，那么这个是无为空，那么无为空之后呢是毕竟空，毕竟空呢就是这个有为无为一切法，观有为空，观无为空，观一切法空，这毕竟空的意思，一切法类无自性，有为啊没有实体，无为啊也不是落入实体，不是得到一个存在，得到一个实证的这个类本体，不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有为无为都观察啦通达啦，那么就是与一切法呢通达，所以我们讲一切法啦， 从大类来分呢，就是分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这个是相应表象一点，这个无为法呢幽深一点，就是更深刻一点。那么结合起来，有为无为呢，就是一切法的总集。所有法都包含了。那么一切法都如是观呢，就破一切法的，不取一切法了。就毕竟空。毕竟空。这个无际空呢，就是无际啊，就是有的地方又叫本来空啊，就是无始空的意思。就是从大的因缘角度，这个世界呢无边，众生呢形形色色无尽。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呢？没有个什么开始。没有什么开始。无始。有什么结束的？生死迷闷，万家颠倒，觉得有生有灭。那么灭也不可得，生也不可得。哪里去看这个起和死呢？只有小范围某一个事情，我们约定起来，来做相对现象的观察，觉得是开始，觉得是结束，其实没有结束，也没开始。比如说吃了早饭又吃中饭，吃了中饭又吃晚饭，今天吃了饭明天又吃饭。在这个呢，所以这个的话呢，这个无际空呢，就是指啊，这个诸法如幻呢，于这个无始亦不取着，不取着于无始，所以是无际空。这个无上空呢，就是第八个了。这个善呢，就是跟和是相对的，有聚才有善。比如说这个一堆东西堆在那里，然后把它分解以后，各是各的别类，分门别类，都放到其他位置去了，就没有一堆东西在那里了。那就是善了吗？那么这个实际上聚的东西呢，也是假立的。假合的无有真实。所以这个对应于这个善来讲呢，聚不可得呢，善也不可得，种种法的这个聚合，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呢名义。就像一个人的人体一样呢，他这个人体就是四大合合了，地水火风的，然后这个饮食啊，这个乃至于这个盥洗啊、沐浴啊这些了，维持这个身体。那等到用到一定时间呢，要衰老了，也不能维持了，就死掉了，又化为泥土，变成灰。那么这个身体在哪里呢？它在地里面，还在现在你身上，都不是，它是动态的，暂且这么呈现而已。所以这个聚啊，也是假的聚合。善呢，也是假的善，分散了。其实它都从其他地方来的嘛，现在你又看到它到其他地方去了嘛。所以聚无可得，善无可得，那么就是无善空呢。这个无聚无善，就是从聚的本质上，从善的本质上，并不是说否定这个现象，这个没有聚也没有善，不是这个意思。有聚有善的现象，无聚无善的真实，没有真实。这聚上空，这个就是镜像当中第八项。这个就是讲了两个项了。就是灭尽。后面还有呢这个妙相。